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称为他的义。不但如此，圣经还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。为什么圣经要用亚伯拉罕的信心作为称义的例子呢？圣经为什么要我们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呢？亚伯拉罕的信心到底有什么特别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罗马书讲道信息系列的第十六讲，题目是信心的意义。
我们在罗马书第三章看到，罗马书三章的重点就是谈神的公义。我们如何才能够看到神的公义呢？神的公义是如何向我们显明的呢？就是透过使罪人成为公义。到底一个罪人如何才可以成为公义呢？到底人怎样才可以避免将来神的审判呢？罗马书第四章就告诉我们，要达到公义的途径，就是透过信。人可以因信达到神的公义。信是什么东西呢？不论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，你都会了解到，基督教会谈到很多关于信的教导，比如说你信就得救，你信就称义等等。我们听了许多，但是到底信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今天准备比较详细的来去明白到底信在圣经里是什么意思。自从马丁路德开展了宗教改革以来，信这个话题是经常被人讨论的。可惜马丁路德并没有很详细的、很清楚的去解释信的意义，他只告诉我们通向神的途径就是透过信。因信人能够称义，但是却没有解释信究竟是什么意思。圣经中的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罗马书四章是以亚伯拉罕来解释信的意义。既然这里是以亚伯拉罕为例子，不如我们也看一看旧约有关亚伯拉罕的经文。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开始就谈到神跟亚伯拉罕的关系。起初神跟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离开自己的家，到一个全新的地方，我就会赐福给你。于是亚伯拉罕就照着神的吩咐做了，他就离开自己的家，到迦南地去。这两个地方的距离差不多是等于从香港到温州那么远。我经常感到非常奇怪，为什么保罗要用亚伯拉罕作为信的例子？如果保罗想要强调亚伯拉罕的顺服，为什么保罗不引用创世纪十二章作为例子呢？ 因为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对神的顺服，神叫他离开家乡，他就照着神的吩咐而做，这里就是服从的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但是保罗却没有用十二章作为信的例子，保罗并没有说亚伯拉罕照着神的吩咐去做，他就被称义了。保罗是用了创世纪十五章第一到第六节作为亚伯拉罕信心的例子。让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十五章第一到第六节。这事以后，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，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地赏赐你。亚伯兰说，主耶和华啊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。亚伯兰又说，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世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，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世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世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，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又对他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如果你对圣经不熟悉的话，这里说到的亚伯兰其实就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是后来神给他起的名字，他原来的名字是叫亚伯兰。我要大家特别留意的是第六节，这里说到亚伯兰信耶和华，神就以此为他的义。到底亚伯兰信耶和华这个信是什么意思呢？信是否强调亚伯兰，就是亚伯拉罕对神的顺服呢？但是在这里你如何看到亚伯拉罕对神的顺服呢？如果信就是等于顺服，那么创世纪十二章岂不是更贴切吗？如果你觉得创世纪十二章不够好，那么为什么不用创世纪二十二章呢？你知道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神叫亚伯拉罕做什么吗？神要他将自己的儿子献给神。你说到服从，没有比这个例子更好了。如果亚伯拉罕连自己的独生子都肯献给神，那么他还有什么东西不愿意献给神呢？这不是顺服的最好例子了吗？但是保罗却不用这些例子作为亚伯拉罕信的例子，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？现在我想跟大家讨论的不是你的教会如何解释信。我知道每个教会的传统都不一样，都有不同的解释，但是现在我们要看的是到底圣经是如何解释信的意义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创世纪十五章讲的信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既然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是引用了亚伯拉罕作为信心的例子，也引用了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的这段经文，那么我们就要仔细的来查考一下，到底这里说到的亚伯拉罕的信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必须留意创世纪十五章这里说到亚伯拉罕的信是信神的应许，神应许亚伯拉罕有大的赏赐。亚伯拉罕跟神说，我没有孩子，你赏赐我些什么呢？当时亚伯拉罕的年纪有多大呢？他离开老家的时候是75岁，那个时候可能有78岁左右。按照当时的习俗，如果他没有儿女的话， 将来的遗产就要归给最近的亲属。但是神这里告诉亚伯拉罕说，他将会有自己的儿子，是要从他本身所生的，这才是他的后裔。结果神又领他到外面去向天观看，叫他数算天上的星星。神告诉他，他将来的后裔就要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。于是亚伯拉罕就点头相信，神就称他为义。到底圣经要借着亚伯拉罕的例子告诉我们些什么呢？是不是告诉我们说，以后无论神说什么你都要相信，这就是信心呢？比如说圣经说神只有一位，于是你就点头相信。圣经又说耶稣为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三天之后复活了，你也点头相信。你是否信了这一切就可以称义呢？你可能会说这还不足够，因为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将来，就是现在还没有发生的事。那么我问你，你信不信主耶稣会再来呢？可能你也会点头说你也相信。那么是否你相信这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这样神就会称你为义呢？当我们看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种的感觉，我们觉得好像是每当神说了一句话，亚伯拉罕就会点头相信，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。事实是否如此呢？请大家留意，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说到的是亚伯拉罕信耶和华。他信什么呢？他信的是耶和华，他信的是神，不是神说的哪一句话，他信的是神的全部。我要大家留意，这里当中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所以我刚才问你，你信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吗？你信这一句话是否能称义呢？我告诉你，不行。你信耶稣三天后复活吗？你信这个能称义吗？我告诉你，也不行。你信耶稣将来会再来，并且审判整个世界，你相信这句话就能够称义吗？我告诉你，也是一样不行。这只是一句话、两句话、一个教义、一点道理，你信这一切并不能够使你称义。圣经从来没有说亚伯拉罕信某些道理而被神称义，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信神，他信的是一个个体，就是神，就是耶和华神整个人。这样你会问，信一个人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尝试过信任人吗？亚伯拉罕信神，我们还不能够掌握是什么意思，不如我们从信任人这个角度开始。信一个人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信你的太太，信你的丈夫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信的重点不是在乎于对方会不会做错事情，这个重点也不是在乎对方的能力，这个信的重点其实是在于爱。因为你知道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太太爱你，所以你相信他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一遇到一些难题需要祷告，比如说我们没工作想要找工作，你祷告的时候，你信不信神会给你预备一份工作呢？我想每个基督徒都会答说他们相信，如果神想给你一份工作，他一定是能够做得到的。但是问题不是他能不能够做得到，而是你相不相信他会这么做。基督徒都不会怀疑神的能力，他们知道神是全能的，所以 他们才相信他。但问题是，神会不会帮助我呢？神这一次会不会听我的祷告呢？他会不会将最好的给我呢？这才是问题的所在。往往我们的信心出现问题，就是在这个环节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爱我们是非常的彻底的，连我们有多少根的头发，他都为我们数过。这个部分，我们恐怕就很难认同了。但是，亚伯拉罕的特别就在这里，他对神有一个完全的信任。信一个人，就是信任他，可以将自己的一切都交托给对方，因为你知道他是不会对不起你的，他是不会做害你的事，你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放心的交托给他。从这里，我们就能够明白到信心的意义。信心是包括了委身，包括了听从神的话。正如你相信一个医生，如果医生叫你回家按时吃药，你必然会照他的吩咐去做，因为你信得过医生所吩咐的一切都是完全为你好的。当然，在生活中，两夫妇之间不一定有这么深切的信任。有的夫妻两个人各自有自己的银行户口，虽然他们口头上说是信任对方，但实际行动却是两回事。同样的，我们也可以在口头上宣称我们相信神，但实际上我们并不照着神的一切吩咐去行，这只是一个假的信心。如果你真心相信的话，你肯定会有行动上的配合。罗马书第四章没有着重地提到服从这一方面，为什么保罗不提服从呢？保罗并不想在这里去分辨真假信心，这方面就是雅各书所关心的，但是保罗在这里不是重点的想要谈真和假的信心，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信任的重要，对神的完全信任，一种从心而发的对神的完全信任。服从和信任有什么区别呢？如果我问你，你在你的单位里，你服从你的上司吗？我想一般人都会回答说，他们都服从上司的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他们不服从上司，他们就会得罪他的上司，那么可能他们就会丢了工作。但是如果我问你，你信任你的上司吗？我想大部分人都会回答说，那就不一定了。有时候你会完全不信任他，你要为自己争取权益。现在你明白服从和信任的区别了吗？服从并不代表说你信任，你可以服从，但不包括有真正的信任在里头。比如说，你要服从一个强权的政府，这个政府不让你表示任何不满的情绪，否则的话就会将你扔到监狱里头。在这种的情况底下，你不得不服从。但是这并不代表说你就信任这个政府。我现在慢慢地向你们解释，让你们明白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会强调信任，强调对神的完全信任的重要性。也就是说，圣经要求我们不单单是顺服神，这是不足够的。圣经要求的是我们对神有一份完全的信任。你可能是出于害怕而顺服神，但不是你真正出自内心的信任。你害怕神，因为你担心如果你不顺服他的话，将来他要审判你，最后你只好选择顺服神。 但这并不代表说你从内心里面对神完全有一份的信任。保罗告诉我们，这样的服从是没有益处的，你不是出于对神的完全信任，你并没有信得过他对你的大爱，你不能信任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的。你如果不是诚心乐意的顺服他，那么你的服从是没有益处的。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保罗之所以强调信任，因为真正的信任一定会带来顺服，而口头上的相信才会带来不服从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当一个人服从神的时候，并不代表说他信任神，他可能出于害怕，这就不是神所要求的顺服。在教会里也是一样的，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服从教会的领导，教会的牧师，但到底你的服从是出于害怕呢，还是出于信任呢？信任是完全出于相信对方，是出于爱的缘故，他所向我做的一切都是为我好的。这里更多牵涉的不是能力的问题，因为能力可以分析，他能力强，那么就多分配一点工作给他。这里牵涉更多的是动机，动机是不容易分析的。有人请你吃饭，动机是好还是不好，你未必能够分析出来。当然有时候是比较容易分析，但很多时候你很难能够分析得到到底对方请你吃饭的动机是什么。所以圣经所说到的这一份信任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你有没有真正的信任过任何人呢？你在单位里上班，你看到你的上司、你的同事，几乎每一个都不可信任的，确实是很难真正的信任一个人，甚至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连神我们都信不过。很多基督徒通常是为了不想得罪神而顺服神的。如果信任神都这么困难，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信任其他的弟兄姐妹呢？为什么我们这么难去信任别人呢？让我在这里讲一个关于曹操的故事。在曹操还是一个小官的时候，他得罪了袁某，以致他要被通缉逃亡。当他逃到一个市镇，他遇到一个同乡，同乡很热情地招待他，请他吃饭，并且留他在自己家里住一个晚上。曹操是一个疑心非常重的人，他也是一个很有警觉的人，他晚上睡不着觉，于是起来，结果看到朋友的儿子在厨房里磨刀，再看到自己的朋友又不知道去了哪里，他马上联想到这是否是官府派人来抓我的圈套，也许朋友正在去带官兵来领赏，因此曹操就先动手，将朋友的全家杀光，自己连夜逃走。当曹操杀了人之后，发现有一些牛，这些牛正在待宰的，这时候他才知道朋友的儿子磨刀不是为了想杀害他，而是想要款待他。既然他已经下了手，把朋友的全家都杀尽了，于是他就赶快的逃走。在路上，曹操遇到了那位同乡，在追问之下，他才知道原来同乡是去买酒去了。你知道曹操后来做些什么呢？他连那位同乡也杀了。有人问曹操，你已经知道事情的真相，为什么还要把这个同乡给杀了呢？曹操就说了两句话，足以代表他的一生。他说，宁叫我负天下人，莫叫天下人负我。 宁愿我对不起人，千万不能让别人对不起我。这就是曹操的性格，也是这个性格使到他不可能信任任何人，不论是什么人他都信不过。他的性格是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，导致他不能够信任人。因为要信任另外一个人，多多少少都带有一点的风险，你怎么能够肯定另外一个人是绝对不会伤害你呢？所以我说，如果我们要信任一个人，某个程度上我们也一定要冒起一定的风险。这就是为什么信任人是这么的艰难。如果一个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生活的，他保护自己的心太强的话，他是不会给别人有机会去证明人家对他的爱，他也不会给机会让别人向他证明对方是可信的。因为如果他要信任对方，他知道当中是有风险的，所以他不愿意冒这个风险。再加上人都喜欢以自己的心去量度别人的心，曹操也是这样的。如果换了他，或许他会去出卖朋友去领赏的，所以他也会觉得这位同乡也会这样做。这正如亚当和夏娃一样，他们没有办法完全信任神，神叫他们不要吃那果子，他们怎么想呢？他们心里想，神一定是留下好的东西不给他们吃，最好吃的就是那个果子，而神却保留了给自己。当你爱自己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是不会信任人的，你只会不断的在怀疑别人。罗马书第四章所讲到的是神希望我们对他有这份的信任，这个并非是过分的要求。如果没有信任的话，两个人是不可能建立一份真正的关系的，根本是不可能。请大家留意，圣经称亚伯拉罕为神的朋友，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他能够完全的信得过神。有信任才有友谊，否则的话只是互相的利用，没有真正的友谊。一种非常纯真的友谊在这世界上是非常罕有的，是难能可贵的。一个太自尊的人也是不能够信任别人的，也永远没有真正的朋友，只有共同利益的合作伙伴。但这不是真正的友谊，利益好的时候大家就非常的合作，利益冲突的时候大家就得分手了。圣经在这里向我们讲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数字，就是信任，对朋友的一份信任，甚至对神的一份信任。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亚伯拉罕对神的信任是怎么样的。总结我前面所说的，亚伯拉罕信神的意思就是他对神的完完全全信任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这种信任的宝贵甚至超过了服从。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教会里面是很安分守己，就以为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。不过我得先问一下，你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呢？这是否是真正出于对神的爱，对神的信任吗？还是只不过你不想得罪神，不想得罪教会的牧师呢？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。到底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他对神的信任是怎么样的呢？让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四章的18-22节。罗马书第四章18-22节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的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这段经文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亚伯拉罕的信是怎么样的一个信。第十八节给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信心会带来什么样的果效。十八节是这么说的，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，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在这节经文里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就是信心会给人带来盼望。保罗所说的信心不是一种死的信心，是一个活的信心。什么叫做活的信心呢？就是信心会在你的生命中带出一些果效，产生一些改变。头脑上的相信，头脑上的信心就绝不是这么一回事。头脑的信是不会影响你的生命的。我们确实也必须用头脑去相信，但是我们的信是绝对不能够停止在头脑上。这里的信心是活的，是会直接影响你整个生命的。我们首先看到的第一点就是亚伯拉罕的信给他带来盼望。当然有盼望就有平安，虽然在恶劣的环境底下，但是不要紧，因为你有盼望。当你有盼望的时候你就有平安，当你有平安的时候你自然会有喜乐，结果一连串好的反应自然就会跟着来的。信心所带来的果效应该是盼望、平安和喜乐，绝对不是光头脑上的相信，相信耶稣钉十字架，相信耶稣为我死，相信耶稣将会再来，这一切只是头脑上的相信，是不会影响你的生命的。这也不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信心。如果你的信心能够影响到你的生命，使到你的生命产生盼望，产生平安，产生喜乐的话，那么你的信心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了。我们在第十八节看到的第二点就是真正的信心是经得起考验的。你有没有试过等一件事情等了二十年呢？可能要你等二十天你都觉得非常艰难。比如说有人求神给他一份工作，等了十个月他就要哭出来了。请大家留意，亚伯拉罕总共是等了三十年，这个信心真的了不起。保罗并没有说创世纪十五章亚伯拉罕一信一切的问题就解决了，保罗提到一直到了亚伯拉罕一百岁他的信心也没有软弱。保罗所提的信心不是一刹那的信心，而是经得起考验的，是坚固不移的信心。所以这一点我们在第十九节里可以看到，当亚伯拉罕一直等到一百岁的时候，虽然他自己的身体已经如同死了一般，但是他却一点都不动摇，他对神还是保持着他以往的那种完全的信任。所以真正的信心是经得起考验的，即使在恶劣的环境底下都是坚定不移的。第三点有关亚伯拉罕的信心，我们可以在第二十节可以看到，我们看到信心会产生力量。第二十节说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没有怀疑的，他的心因着他的相信得到坚固， 坚固这个字，按照原文就是力量的意思。有力量就自然坚固，没有力量就软弱。这里说，因为亚伯拉罕信任神的缘故，他的心就得到了力量。这是一份真正的信心，对神完全的信任会使我们的心产生力量。这力量是什么样的力量呢？它是会改变你的生命，令到你可以荣耀神。有很多的基督徒往往给人一种的印象，感觉到他们只是去教会听道理。对一些没有信主的人来说，他们的生命是没有一点吸引力的，反而觉得这是一种的限制，一种的束缚，非常的辛苦，什么都不可以做，这样做也不行，那样做又不对，于是给人很多的规条的感觉。而在罗马书第四章告诉我们，真正信神的是绝对不是这么一回事。真正的信心跟律法是没有关系的，不会有律法的规条来束缚你。真正的信心会产生一种生命力在你的生命里头，而不是要你守什么规条。很多人以为做基督徒就是每个星期天要去教会，平时每天都要看圣经，要祷告，不准抽烟，不准喝酒，不准赌博。其实做基督徒不是在乎这些，做基督徒不是在守一些什么样的规条，做基督徒是生命里有一种的能力，使到我们的生命被改变，而不是守规条。如果别人看见你，觉得你的生命跟众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，只不过多了很多的限制，多了很多的规条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的基督徒生命是完全失败的。如果别人看见你的生命觉得很特别，发觉到你的生命散发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生命力，这样你的生命就能够将荣耀带给神。前几天我在家里头看到一些基督教的杂志，里面谈到某些机构要举办一些的讲座，鼓励教会的领导和弟兄姐妹去参加。这个讲座的题目是如何帮助一些下岗的基督徒。现在有很多的人下岗，包括基督徒，有的人没了工作一年两年的时间，一直都找不到工作。这个讲座是想帮助这些基督徒，是照顾他们，去关心他们，去探访他们，去鼓励他们，安慰他们，好让他们不会太过难过，甚至教会也可以群起来帮助他们找工作。我一边看一边在想，不是说这些主意不好，其实这主意本身是好的，但是我同时也在想，如果一个基督徒要搞到这样的一个地步，因为没有工作而整个人变成非常灰心，失去了信心，这样这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呢？他们跟非基督徒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不是说你不可以辅导一个基督徒，而是说现在我们要将一个基督徒当成是一个非基督徒来辅导了。这些的讲座，这些的文章是反映到今天的基督徒是否跟非基督徒没有什么区别。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当他们没有指望的时候，他们真的是没有指望了。他们的信心到底去了哪里呢？他们对神的信任又去了哪里呢？这样的辅导只可以暂时帮助他们疏远一下，但实际上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已经破产了，对神已经没有了一份活泼的信任，以致在他们的生命中产生不到能力出来，以致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什么叫希望，什么叫平安，什么叫喜乐，都烟消云散了。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过，没有工作的日子我也经历过，很穷的日子我也经历过。但我要说的是，不是我比你们特别强，而是我对神真的有这份信任。神对我来说就好像父亲一样，他会定时照顾我。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工作，收入也不稳定，甚至到一个地步我身无分文，白天不知道晚上要吃什么，不是一次两次，而是常年累月的这样生活。但我却没有觉得很痛苦，在整个过程中我一路上都有平安伴随着我。如果你有活的信心，你就有这些生命的素质在你生命里头产生，这就是一份活的信心。当你这样生活的时候，别人能够看见你的生命确实是与众不同，他们就会将荣耀归给神。他们知道这种的生命肯定是有神的同在。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考验，事实上也证明我们的神是可靠的，是可信的。虽然我没有工作，虽然我曾经非常的穷，但是神没有让我饿过一顿饭，神有神的时间和方法来供应我一切的需要。究竟你对神是否真的有这份真实坚定的信任呢？而这份坚定的信任会产生果效，让你的生命改变得与众不同，可以让人看到你的生命而将荣耀归给神。这样的话，你就知道做一个基督徒绝不是守一些规条，而是活出一种灿烂自由的生命，好让一切的荣耀都能够归于神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李马可牧师《罗马书》信息系列的第16讲，题目是《信心的意义》。透过李马可牧师为我们讲解信心的意义，我们看到相信神并不是一些理性的相信，而是发自我们内心对神的信任和爱慕。当我们对神有一份绝对的信任时，我们的生命就会经历神改变的大能。让我们一起竭力追求像亚伯拉罕的信心，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神。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罗马书信息系列的第17讲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回应，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。我们也欢迎您来信索取节目信息的讲稿。来信时请注明收听的日期、时间和节目的名称。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。我重复，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。